Hello，大家好，这里是产品销售的电台节目。昨天是3月28号，也就是说是小米十七的发布会，然后我全程看了。我觉得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它的定价，就是它定价。那我之前我预测的话，它的定价可能接近于 Model 3，因为 Model 3现在是24万多，Model 5快新吧。那小米十七应该也就是23万多一点，但是非常惊讶的是，它的定价最后定在了21万5千9，然后这个东西就很香了，就它定价确实，比 Model 3要低，对吧？低3万左右，然后呢，相对来说比像极客同类型的车都要低很多。那整场发布会的话，其实它分了，几个维度去讲它的一个汽车啊，比如说讲它的安全性，讲它的生态，包括讲它的这个外观的等等是怎么样去设计的。那我先说，就整个发布会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一个功能，也就是说它讲生态那一趴的时候，它里面讲了一个就是智能汽车跟大模型的这样的一个结合的一个场景。什么场景呢？就是说，比如说你开着你的车在自驾游，然后呢，你看到了一个很漂亮的河，这个时候你可以跟他的小爱同学进行互动，跟车载的小爱同学互动。你会说，哎，这个河是什么河？然后小爱同学他就会去捕捉到，因为他其实车载有很多摄像头嘛，他就会捕捉到外面的这条河的这个图像，然后去进行一个识别。识别完了之后的话，它通过大模型去给你关于这条河的介绍。那这个其实是举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应用场景，那就是说这个场景它背后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是人以往在开车的时候，他就是开车，可能听听音乐，对吧？然后仅此而已。但是如果有了这种跟大模型交互的方式之后呢？其实人跟车的互动会变得更多了，就相当于车是你的真正意义上的是你的一个助手，而不是基于说这个车系统的控制，就是它可以去跟你交流，然后你可以在开车的时候无聊的时候问他很多问题，比如说你生活上的问题、工作上的问题，然后你可以让他去讲一些你感兴趣的一些资料，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所以它背后其实就是增强了人车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非常惊讶的，而且大模型其实也是现在最近炒得比较火的一个概念，就是也不是概念，就是一个技术。那 OpenAI 对吧，最早提出来的，现在国内也有很多大模型，但是真正大模型能够运用到实际的细分的场景的这个场景当中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少的。小米汽车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例子。当然了，除了这个大模型之外的话，还有很多它的生态的结合，比如说，车载的一个小米平板啊，后排直接可以连接小米平板，去贴在你这个座位的后面，然后实现这个平板和车机的这个联通，然后也包括它的一些周边产品，比如说，它的一个手电筒，就是很小的一个手电筒，然后这个手电筒它不仅仅是一个手电筒，它有很多功能，比如说像我自己开车的时候经常。担心，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车发生了碰撞，对吧？这时候你保险系着保险带，那么你要有一个工具能把你的保险带卡转掉。那其实这个电筒手电筒的话，就兼带了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我觉得这个，而且它还有其他很多功能啊，就除了这个，还有也可以当充电宝的这些功能。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那包括它里面还讲了一个概念，就是家人车和家的这样的联通。就是小米的这个汽车呢，可以连通你家里面的这个 IoT 设备，就比如说你的这个灯光呀，家里面的一些音响啊，或者是家里面的这个等等其他的一些设备啊，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呢，能主动的去跟他们去进行连通，去调整、去开关等等这一系列的操作都可以做。对，那这也是一个就是基于小米的这个优势吧，因为小米本身除了做手机之外的话，还做很多的这种周边的这种数码设备或者是一些便捷的一些家用设备等等，对。 那这关于生态层面了，就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它的外观啊，外观这个东西，我最早看到小米汽车这个外观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会有这样一个想法，我觉得小米的定位不应该做出这样的一种外观的，应该是属于这种比较性价比的这种车型，那它这个外观其实做的跟保时捷非常像，所以让我觉得就是空有外表，所以。但是奇怪的是，越是临近发布会，我是越觉得这车的外观真的很像，就是它属于越看越好看，越看越好看的一种类型。包括它的颜色，它分了很多的层次，比如很多档次，比如说是那种运动型的这种颜色，然后豪华型的，对，然后这种等等不同系列的这种颜色也很丰富。那么，而且据很多人就是很多女生特别喜欢。小米汽车，因为它的外真的是被它的外观所吸引，所以我包括我现在也非常非常喜欢它的这样的一个外观吧，对。然后还有一个值得谈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零百加速。零百加速的话，业内的比如说 Model 3换新版的零百加速，可能也就是多少三秒吧。就高性能版是三秒不到一点，反正就是小米汽车的零百加速是2秒7多一点，也就是说它在这个轿车的这个50万以下的这个里面是它的应该是最快的了，比这个保时捷的一款电车要快还要快一些，所以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卖点吧。因为我之前体验过，我最多体验过极氪001的这样的一个3.3秒左右的零百加速，就是什么感觉呢？就是说。你油门往死命往下踩的时候，你就像坐过山车，就比如说《欢乐谷》的绝地求生这种，你就是往下冲的那种感觉，就让你喘不过气来那种，非常非常刺激那种感觉。那我没有体验过3秒以内的，可以想象3秒以内，当你驾驶这辆这个动能巨兽的时候的感觉，肯定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对，然后其实21.59的这个售价，我觉得，它会对很多的车品牌造成一定压力的，比如说极氪001，它目前为止的话最畅销的也就是001这个车型吧，包括现在它出了 S4007，都属于轿车系列。那么它的价格呢，要现在其实要比小米要高一些。据我了解的话，极氪平均在26、7万左右，小米这个21万不到的价格，绝对会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所以我觉得极氪还是压力比较大的。面对这个新出来这个小米这种电车品牌的话，那像蔚来和理想，我觉得还好，因为毕竟蔚来和理想很大一部分的售卖可能就是家用的 SUV 级别的，就追求空间的、追求这种家庭舒适度的这种用户的话，我觉得大概率他不会去选择。小米，对，我也选择小米。那当然，这些都是就是表面上的这些参数啊、外观呀、包括它的一个生态的一些功能啊、等等。那具体到真正的驾驶体验，因为我还没有体验过，但也有很多车评人体验了，就是可能应该是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就不会说那种会有瑕疵啊，或者是会有明显的这种。问题或者不舒适感应该是几乎没有，所以正常来讲的话，我觉得小米这个车肯定是非常非常畅销的。那包括它现在刚刚发布会之后的话，它是在好像是半个小时之内就已经大订，就订单已经突破了5万单所以可想而知它的这个吸引度还是很高的。但是从我的个人的角度出发的话，小米综合来看的话，它是一辆还不错的车，就是除了我实际体验下来啊，就看它的一个发布会的一些参数指标，它的一些介绍之外，我觉得它是一辆真的是很强的一辆车，而且它确实是一贯的符合了小米这个品牌的定位，就是它的一个追求这个性价比，21.59，你这个配置它的性价比的确很高。那当然我又说回了，因为我是特斯拉车主，就。我确实，我看完发布会我就发了一条状态，我说小米牛逼。但是，我觉得做一个产品，如果你真的就是 一个产品就是你综合性都非常好的话，当然这是一个不错的产品，体验度挺高的一个产品，性价比也挺高的。但是，就可能有些产品它就是，如果它真的能够特别让人迷，特别让人痴狂的话，它就要有自己的特质。它不一定什么地方都好，但是它就有自己的独特的地方，让人吸引的地方，这就够了，不需要每个地方都好。而我觉得特斯拉它就。可能就让我有这种感觉，就特斯拉的底盘调教，它的运动感，它没有那么多功能，它内饰很简洁，它就像是一个，它可能就是一个偏科生，但是它就是让人足够的觉得它就是一款，非常喜欢的车，就即便是很多车功能做得再好，功能再多，然后内饰再豪华，我觉得也可能对我来说，可能我还是会更多的喜欢这辆有特点、有特色、有自己的。气质性格的这辆车，对，所以我这周周末我也准备去，可能去实际的去现场去体验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操控感？这个具体还没有体验到这个小米汽车的这个操控感。然后整体下来，就是我真的非常期待昨天晚上的这个发布会，就28号。就我觉得现在。互联网寒冬，对吧？从可能18年开始就一直在鼓吹互联网寒冬，互联网寒冬，然后到现在，好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那种像那种手机过去的这种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发布会，这种让人能够非常非常的期待的去盯着发布会的，就等待着它发布会的这种场景，对，已经很少很少能够有这种场景。但是小米七的发布让我又感觉重回到了可能，6、7年前这种，然后又对科技抱有期待，又对很多的这种像雷军这样的一种这种 CEO 科技领域的这种领头人物，他们对于产品的执着，他们对于产品的执着，对于这个热爱吧，我觉得又让我可能就很就让我感受到了。可能好像又来了新的一个时代，包括智能电车，包括现在 AI，很多东西都在革新，好像很多的产品也都在去真正意义上新的产品都在慢慢的出来了，而不是好像一直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一些小的一些迭代呀，然后做可能做更多的是商业化的一些东西，而没有一些真正的新没有真正的一些就是跨时代，或者是真正意义上一些优秀的产品出来。那我也期待，就是说后面包括现在 AI 这块儿，其实 AI 这块儿我后面可能会单独放一期播客讲。我觉得现在 AI 这块儿实在让我真的非常能够感受到，就像当年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或者是当年的这种Windows Mac 就这种 iOS 这种时代的这种出现，就是你会发现。现在的就是它还有很多想象的空间，就是它就是一个现在就是一个啊、一个就是一个，比如说现在层出不穷的出来的大模型，但是能够在上面构建应用的这种想象的空间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现在还没有很多的公司去做，就包括我自己，我也会去设想很多很多的场景，发现确实它能够带来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都拭目以待吧。我觉得，互联网寒冬一定会马上会过去。我觉得新的一个时代的就会马上就会到来了。然后我们都拭目以待吧。然后下一期我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最近一段时间在研究 AI 的一些东西。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大家拜拜。